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讲到六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而这个就显示出这个君王能够掌控一切，他不单止具有权能，也都能够成就他所宣示的那个至高的律法。现在在第九章里面就继续这个思绪继续延续下去了。我们见到主耶稣所展示的是他医治人身体的能力。一个特别令我要提到的就是超自然的例子，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将乌鬼赶出，这个是属灵的神迹。我们一起先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耶稣离开了格拉森，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的人就不想要耶稣嘛，所以他就回去加百农那里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节这样记载，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毯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在这件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由马可福音里面做一个对比来看里面的细则。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由这个房屋那里穿过屋顶被人家就垂下来，以致主耶稣就可以医治他。而主耶稣不单止医治他的身体，也都赦免了他的罪。在这里我们知道医病和对罪的赦免是有相关联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浅妄的话了。这些文士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们觉得主耶稣应该没有能力使到这个病人能够起来行走的。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也都知道他们心里面有些邪恶的念头。所以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五节那里问他们，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些文士就没办法回答主耶稣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回答的话，他们可能必须要这样答。我想对于我们来讲，两个情况都是这么难去解决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这样记载，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毯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当这个毯子站起身的时候并且行走，这个就是代表主耶稣能够使到他行走，并且能够赦免他的罪。亲爱的朋友，你和我都不可以赦免其他人的罪的，因为只有主耶稣才可以这样做。亦都因为我们不能够赦免其他人的罪，我们亦都不能够使到其他人从病里面起来行走的。但是魔鬼撒旦是一个说谎者，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细心地观察今天那些自称能够医治好人的人，让我对我们所做的事来一个否定，只有神才可以能够做到，亦都让我确定一件事，只有神自己才可以得到当得的荣耀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对于自己怎样被耶稣呼召这件事，就用一句很简单的说话就表达了出来了。 佢系非常之谦虚嘅、哦。但系咧喺路加福音里边咧就话俾我哋听，马太咧为咗要成为耶稣嘅门徒啦，并且咧要使到耶稣得荣耀咧，佢开咗一个好盛大嘅晚宴。嗱，好明显咁讲，呢件事咧系发生喺晚宴之后嘅。马太咧邀请咗佢好多嘅曾经做过税吏嘅朋友咧去参加嗰个晚宴，因为咧佢想佢嘅朋友咧同样认识得到主耶稣基督啊嘛。喺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十一节咧就咁记载，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嗱，呢啲法利赛人呢系唔愿意同税吏同埋罪人一起吃饭嘅。嗱，其实今日咧好多自以为嘅圣徒咧，佢哋同样咧都有啲咁样嘅谂法嘅。但系呢件事咧，并冇真正伤害到嗰啲要嚟参加嗰个晚宴嘅罪人，因为佢哋真正需要嘅系去接触到主耶稣基督嘅机会。今日咧，我哋同样咧系需要去同嗰啲犯罪嘅人接触。喺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咁记载，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嗱，主耶稣咧就系最伟大嘅医生，佢嚟到世界上面咧，医治咗全人类最基本嘅问题就系罪。其实咧呢件事亦都应该咧话俾我哋听，当中咧好多基督徒团体系俾佢哋知道，其实佢哋为自己嚟聚集，却系唔愿意咧去邀请嗰啲咧未得救嘅人嚟到佢哋嘅当中。嗱，如果未得到救恩嘅人嚟到佢哋嘅当中，佢哋呢就会用一啲好冷淡嘅态度呢去对待佢哋。呢、这个呢使到嗰啲未得救嘅人呢自己咁样呢就觉得唔好意思咁样走咗去。嗱，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认为呢啲所谓嘅基督徒群体用啲咁样嘅方式去处事待人嘅话呢係真係有罪嘅。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节咁样记载，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嗱，呢度咧马太所引用嘅旧约经文咧，就喺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嗱，当主耶稣话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嘅时候咧，佢所讲嘅其实应该包括埋法利赛人啦，因为佢哋同样都系罪人啊嘛。嗱，事实上我哋所有人都被包括喺当中嘅。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嘛。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这样记载，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应该是已经观察了耶稣一段的日子的了，最后呢有一些原先跟从约翰的门徒呢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开始跟随耶稣的。咁呢个当中应该是有安德烈啦同埋腓力嘅。因此呢约翰嘅其他门徒呢就开始有啲声音啦，就话啦，睇下呢个人所做嘅事同我哋跟随约翰嘅人唔一样㗎喎。我哋呢好奇怪佢哋点解会咁样做。正如呢我先前所指出啦，施洗约翰系一个属于旧约时代嘅先知，但系佢系从旧约里面走出嚟，同时进入新约时代的先知。他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宣告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先知马拉基曾经这样预言，有一个使者将要来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施洗约翰亦都曾经这样讲，我所做的是为了那一个主来预备的，来铺平他的道路，他就快要来到的了。而主耶稣呢的确好似施洗约翰咁样讲出现。而家我哋嘅主耶稣呢将要宣告一个好伟大嘅准则，而且呢要显示喺人嘅面前应该点样做，同埋呢点样被改变。喺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五节咁样写，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虽然对于今日的信徒来讲，禁食是具有真实的意义的，但是我们却是每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去有这样禁食的行动。当我们将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 我们的禁食才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实质是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这个呢是禁食背后的含义。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主耶稣所做的解释了，他解释了呢有旧约的律法的时代将要变为新约恩典的时代。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十七节就这样记载，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存了。我们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旧的约呢是属于律法的约定，它已经结束了。而主耶稣呢不是要来继续这个旧约的律法时代。事实上主耶稣呢是带了一件新的衣服，这件新的衣服呢就是公义的外袍。他呢就要将那些公义的外袍呢赐给那些真正信教他而不是靠自己努力去成为义的人的。皮袋呢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是一种装酒的一个器皿来的。他们呢是用动物的皮呢所制成的。你可以看到呢当新的酒呢刚刚造成之后呢他们需要呢摆在新的酒袋里面，因为呢这个酒会继续发酵呢，因而呢产生一些气体使到呢个酒袋呢去膨胀的。但是如果一个旧的皮袋呢他已经呢被膨胀到一个最大的程度了，所以呢如果将新酒放在旧的皮袋那里呢，那好自然呢这个皮袋就会因为那些气体的缘故呢而裂开的。结果呢啲酒呢亦都会流出嚟啦。我哋主耶稣嘅意思呢就係咁样嘅。我唔系嚟修修补补嘅外衣。我系呢嚟呢呈现一件新嘅外袍俾我哋知道。而家呢有啲事情呢已经全部变成新㗎啦。呢个呢系一个非常之激进嘅宣告嚟㗎喎。约翰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里面呢就将呢件事呢作做一个总结。佢呢就话啦，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现在呢我们来到第八和第九个神迹了。这两个神迹呢是有一些关联的，他们都是关于医治的神迹，而且呢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景象。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在路加福音那里呢，路加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管会堂的人呢第一次来见耶稣的时候呢，他是恳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的。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一、四十二节这样记载，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艾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这个小女呢是病到就来死，而当她的爸爸呢正在去找耶稣和她聊天的时候呢，她的仆人呢就来告诉她，她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九节呢就继续这样记载，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当主耶稣起来同佢啲门徒呢一起去艾老嘅屋企嘅时候呢，有一大班人呢聚集喺佢嘅身边，并且呢就拥住耶稣。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节呢就咁记载，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垂子。朋友啊，你要留意呢一样嘢，你先至知道呢段经文呢係几咁惊人。个女仔大概十二岁，而这个患有血流病的女人，她患了病呢已经有十二年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仔拥有十二年光明喜乐的日子，但是呢这个光呢就离开她了。但是呢这个患有十二年血流病的女人，她是呢十二年之久呢她呢就活在黑暗的里面。然而呢神的光呢就将要打破黑暗，照耀入嚟呢个女人嘅生命嘅当中。喺呢个时候呢，光明同埋黑暗呢就产生一个好大嘅对比。喺呢度之前嘅经文呢，我哋可以呢注意得到呢个女人所做嘅事。主耶稣呢冇去掂佢。 虽然主耶稣行过很多其他的神迹，但是今次呢是这个女人主动地去摸主耶稣的，而这个女人所用的方法呢却不是使到她得医治的方法，真正使到她痊愈的呢是她对主耶稣的信心。马太福音第九章第21-22节就这样记载，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在这个神迹里面，路加医生给我们有更多的细节，他记载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于有人摸他件衫的反应和这个女人的回答。之后主耶稣就从这个女人的身边离开了，继续前往艾老的家里。马太福音第九章23-24节就这样记载，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推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当耶稣入到去艾老的家的时候，人已经开始去哀悼这个小女了。但是耶稣告诉众人听，这个小女只是睡着了，未死的。于是众人就嗤笑他了。在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一个人相信主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但是他却是向着这个小女那边走过去。马太福音第九章25节就这样记载了，众人既被连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这个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第一次见到有人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例子。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三次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迹。再一次路加医生就比使徒马太对于我们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有更多的细节。路加就告诉我们知道，主耶稣拉着这个小女的手就说了，女儿起来啦。在这里我们见到主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方法每次都是相似的，他直接对那个人说话，叫他起来。当主耶稣医治好这个患血流病的女人，同埋使到这个小女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她的名声就传遍了各地了。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6节就这样记载，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第十个神迹就讲到有两个瞎子，即是盲人，他们去跟随耶稣基督的事。马太福音第九章27节这样记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你要留意到这两个盲人呢称呼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一卷马太福音里面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呢他是表明了主耶稣基督呢是君王的身份。马太福音第九章28-30节就这样记载，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当主耶稣切切咁样吩咐佢哋，唔好将佢哋被医治好嘅事呢话俾其他人听嘅时候，呢度呢系另外一个值得令人注意嘅事件。主耶稣同样去对嗰个长大麻风嘅病人呢咁样讲。对于主耶稣点解要咁样讲呢，我哋可以搵到几个原因嘅。有一个原因呢，好重要嘅原因呢，就系呢一个章节里面呢可以明显咁样知道嘅。主耶稣他将这些神迹如果是被公开的话，会导致大量的群众涌向他，这样就会影响了阻碍了耶稣当时的工作。马太福音第九章31节就这样记载了，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但是呢，这两个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的人呢，没办法去隐藏他们内心的喜悦，因此呢，他们一出去的时候呢，就将主耶稣所做过的事呢同埋个名声呢就传遍啦。而家呢我哋嚟到第11个神迹喽，就係关于另外一个被鬼附嘅人得到医治嘅。 呢度咧喺马太福音第八到第九章当中咧，系第三个被鬼附嘅事件。马太福音第九章32到33节咁记载，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嗱，注意到咧呢啲法利赛人嘅反应，但系咧法利赛人就话啦，耶稣系靠住鬼王去赶鬼嘅。嗱，呢啲法利赛人咧并冇否认主耶稣咧能够使到嗰个哑巴去讲说话，嗰啲盲嘅能够睇见，或者嗰啲咧跛嘅可以行走，佢哋只系质疑咧主耶稣所做嘅事一切背后嗰个能力系点样。佢哋咧就话啦，呢个能力咧系嚟自撒旦嘅。喺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就咁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广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嗱，天国的福音咧，并唔系指神恩典嘅福音，但系咧呢度并唔系话存在咗两种唔同嘅福音。嗱，我哋所讲嘅意思咧，就只系得一个福音啫，但系咧有好多种唔同嘅面貌。天国嘅福音咧，系喺度宣讲神嘅国度就要来临嘅意思。嗱，佢嘅意思就系咁讲，要为君王咧做好嗰个准备。佢要求咧人喺内心里边咧要预备好去接受同埋跟随呢个君王。呢个咧就系要上十字架嘅君王。又在人群中医治各样的病症。嗱，我哋再一次咧睇到马太好清楚咁样描述，俾我哋一个嘅信息。就是有好多的群众，成千上万的群众呢，在追随耶稣的时候他是得到医治的。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主耶稣的敌人从来没有去质疑他神迹的能力的原因。因为呢这个实在太明显了。那现在呢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我们今日有好多人呢仍然很激动地宣告呢某些人有医病的恩赐。但是呢就我个人而言呢，我唔认为今日喺我哋嘅社会嘅当中咧，有任何人会拥有呢种嘅恩赐。嗱，同呢一种信心嘅医治，大大成为对比嘅系咩咧？就系当主耶稣基督喺佢嘅时代嘅时候，有成千上万嘅人嘅群众，佢得到佢嘅医治。嗱，真正嘅重点系喺边度咧？主耶稣先至系嗰个真正伟大嘅医生。嗱，我亦都相信，我并且我系咁样知道嘅。佢今日仍然能够医治好我哋当中嘅人，正如咧佢喺过往曾经医治到人一样。而家咧，让我再讲清楚一次，我哋可以去寻求最好嘅医疗嘅帮助，但系我哋仍然需要知道，所有嘅医生都系有限嘅，但系主耶稣却系唔受限制嘅。我哋可以咧对佢有信心，佢会咧按佢嘅美意咧系去点样去对待我哋。但是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有他的心意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节就这样记载，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呢在这一章那里就给我们看到他的怜悯的心肠。神的理想的君王和统治者是好像牧人这样的。摩西和大卫在带领神的子民之前，他们都是牧羊人。当我们向主耶稣祈祷的时候，要差派工人进入他的和场，祈求他给这些工人有牧者的心思和意念。我们祈祷主耶稣给你一个为困苦流离的人有怜悯的心。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7、38节这样记载，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就差派他们出去了。朋友啊，当你为某一件事祈祷的时候，你自己通常都会很愿意去付出行动的。当我们的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为工人祈祷的时候，他同样这样就是将那些要求祈祷的门徒呢猜他们进入和场。这件事实在是很有趣的。我总是相信 当你想要为一件事物去祈祷的时候，你自己是已经有愿意的心呢去付诸行动的。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请你按时收听，愿主赐福与你。
上帝的手十架倾真爱赐下自由，上帝的手，
上帝的手
在爱中释放困惑恨仇，上帝的手人潮内拯救你共我，前路再无惧怕，我们定要紧握。
上帝的手正照中他替我抹泪流，
上帝的手，
上帝的手
到我一生奋斗到尽头，上帝的手危难里坚固你共我，前路再无惧怕，我们定要紧握。
上帝的手。